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首先要谢谢杨牧师给我这机会，今天上午能够跟南区正道堂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主，而且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知道杨牧师最近身体欠安，所以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求神医治并减轻他身上的痛苦，希望他能够在教会牧会中牧会的时候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兄弟是去年年底从北区正道堂退休，在北区正道堂服侍了12年，那之前呢是在母堂服侍26年。在过去将近40年的年日中，看到神的恩典，不但让兄弟能够有机会在教会里牧养弟兄姊妹，而且也能够在教牧联会也服侍众教会。虽然说已经退休了，兄弟呢就像刚才杨牧师所提到的，常常关心华州，特别是华州西岸好多华人教会有的很蒙神怜悯，非常的兴旺，有一些呢规模比较小特别需要外来的帮助，那兄弟呢有机会就去帮助他们，无论是讲台方面无论在培训方面，有机会就帮助他们。兄弟很高兴听到南区正道堂今年的主题是建造基督的教会，而且围绕这主题来查考以弗所书。那么当我问杨牧师说我应该讲哪一卷书，他说你也可以讲以弗所书，但我后来想了很多想了很久，我为了避免有重复的地方所以呢兄弟呢在今年从今天开始到年底有6次的传讲信息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呢也是保罗所写的给教会的一封信，而且信中呢就提到很多关于教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从腓立比书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非常宝贵的真理。所以呢今天算是一个开场白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1章1节到11节，你们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口里来念或者心里念都可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1节到11节这里这样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反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指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就不想这个重复各位在每主日有听到这个有灵受以弗所书的信息，所以呢兄弟就经过祷告以后，我就决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腓立比教会。那么如果各位对腓立比书熟悉的话，我相信各位会同意我所要说的话，就是腓立比教会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看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他比腓立比教会要比其他教会要成熟得多特别如果我们把腓立比教会跟哥林多教会比较的话，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问题多的是。所以呢保罗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相信 他的心情跟他后来写腓立比书的书的心情呢是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每一次就像这里所说的，每一次他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为他们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里面学到很多关于腓立比的教会，而且从腓立比教会身上学到很多非常非常宝贵的真理。那么今天给大家信息的题目是令人感恩的教会就像我刚才说的，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或者相当成熟的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心里充满感恩为什么他说他心里充满感恩呢？至少有三个理由。所以今天上午的信息就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保罗为腓立比教会心中充满感恩。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呢，他们是同心兴旺福音。第五节那里说，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很多人以为，也是我以前出新竹的时候，出来刚服侍的时候，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我心里想每一间教会一定有做传福音的工作。后来在教会里服侍这么多年，还有接触其他不同的教会包括西顿的教会，我发现不是每一间教会他们都有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件事情呢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林务服侍的时候，参加林务地区的西人教会他们的教牧联导会七人不是很多，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租用的三义新义会他们的一位女牧师因为我们教会是借用他们的场地，所以他对我们教会的比起正常的光景呢相当清楚。因为我们在那里呢历史呢不是太长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你们是1994年比起正道堂今年庆祝20周年，你们庆祝25周年不晓得庆祝了没有，你们不需要告诉我不如还没有的话，我希望能够来参加。那北七正道堂是12月24号庆祝20周年，我肯定会去参加的。但不管怎样这位女牧师看到北七正道堂在他们教会里租用他们教会场地从开始到现在不断的成长，她心里感到有一点诧异。因为在西国教会，在美国教会里，很多教会都非常的没落，我想这件事情你们大概都知道有好多教会他们一间一间都关门了那么在 Puget Sound Area 至少我知道有两间华人教会，他们把原来美国教会的教堂或者他们的 Church Building Take Over 一间是在西雅图的他们叫恩惠堂那另外一间呢是在 Olympia 华人基督教会，他们呢租用的或者在那里聚会的那些美国教会两届美国教会人数越来越少，后来他们决定要关门了。那关门以后怎么办呢？要把礼拜堂卖给谁呢？后来他们想来想去也不卖了，就送给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或者租用他们或者借用他们礼拜堂的华人教会。所以这位女牧师她觉得有点惊讶，觉得为什么北七正道堂会不断的成长。我就很快的回答说，因为我们有做传福音的工作，英文叫 evangelism 他一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惊讶，他说我们美国教会就最怕 evangelism 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呢在美国人当中是一个贬义词。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说 we want to evangelize you， 其实意思说我要强迫你，或者我要拉你到我们教会，或者我要你接受我的信仰，所以让很多人心里感到非常的害怕，感到非常的反感。所以呢我们租用的北七正道堂租用的美国教会他们不传福音的，他们做很多社会的工作。每周六上午他们把礼拜堂打开，就欢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到他们当中免费吃早餐，免费拿许多用过的衣服还有家具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帮助他们社区中的穷人。可是有一点呢，就是他们不传福音，他们怕传福音。你看，如果教会怕传福音，而且也不愿意去传福音的话，这教会怎么成长呢？教会怎样能够带领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认识基督，来接受福音呢？ 来成为教会的一分子呢？今天看到有四位新的我不再说会员了哈，肢体了哈，因为会员要交会费的，我们教会不收会费的。但不管怎样，看到南区正道堂蒙神赐福，我记得25年前我们母堂差派我不记得是多少个家庭来到这里开始南区正道堂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所以很感谢神，看到南区正道堂在过去多年来不断的成长，心中感到非常感恩。但不管怎样，确实是有一些教会，特别是西方教会，他们就不传福音，他们做很多社会的工作，但是他们就不传福音，难怪今天西方教会不断的在没落，人数不断在减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清，我们一定要认定教会是应该传福音的，因为基督耶稣我们的主还没有升天以前，就把大使命给了教会。我们教会在地上存立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带领罪人来归向主，让他们能像我们一样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永远的生命。那腓立比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教会，它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兴旺福音的教会。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腓立比教会人数有多少，因为没有任何记载可以去查考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因为他们积极的传福音，他们不断的兴旺福音，所以他们里头一定是很多很多信主的人，他们在一起热心的来敬拜神、侍奉神、为神传福音。他们不但积极传福音，他们还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觉得同心合意这四个字非常非常宝贵。我在教会里牧会，在西雅图39年，还没有来西雅图以前，在波特兰安利牧师以后，在那里有机会服侍1年，所以总共加起来40年。在过去40年的牧会当中，我就发现教会里弟兄姊妹同我们彼此能够搭配，能够同心侍奉，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文化背景，有自己工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个或者几个同工在一起服侍的时候，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摩擦，甚至就会有些矛盾，所以呢，就很难同心合意的来侍奉神。可是呢，腓立比教会他们却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那关于腓立比教会的背景呢，我相信各位从使徒行传里面也都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第16章的记载，保罗他领受了马其顿的意象之后，就随着圣灵的带领去了腓立比。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吕底亚的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一个妇女，她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妇人。那么神就开启他的眼睛，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于是他和他全家的人都信了耶稣，而且受了洗，而且接待保罗和他同行的人住在他家里。后来保罗因为他从一个女人身上赶出污鬼而被污蔑，我想这件事情你们也都很熟悉。后来呢他跟希腊就被下在监牢里面。他们两个人不但没有感到沮丧，而且他们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兴奋，感到非常感谢神能够配得为主受苦，所以他们在监狱里在那里不停的唱诗赞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神迹发生，突然来了一场地震，使他们身上的锁链都脱落了，牢房的门也都自动打开了。圣经说管监狱的人看到大事不妙，就想要拔刀自刎。他问保罗和希拉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希拉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于是保罗和希拉就向着管监狱的人和他一家人传讲福音，他们都愿意信主。那天晚上他们全家都受了洗，归基督的名下。那保罗和希拉在离开腓立比之前呢， 他们在这他们在啊吕底亚教领的就召集了凡信主的人都聚在一起，而且勉励他们以后才离开。因此呢，腓立比教会就这样产生了。那解经教告诉我们，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才有短短的十年的历史哈。当然，十年不算短，也不算长，可是，在十年当中。 他们能够有这么大的长进，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保罗每次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感谢天上的神呢？他每次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除了是因为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以外，也是因为他们喜爱美好的事。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点啊。第二点呢？ 就根据第十节那里说的，第十节那里说什么呢？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注意中文圣经有小字怎么说呢？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分别是非，在英文的 NIV 版本里面呢，是把它翻成 to discern what is best。所以呢，中文圣经有小字。 说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那一个能够分辨是非和善恶的人呢，是一个成熟、思想成熟的人。那一个在属灵的事上能够分辨是非和善恶的，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那兄弟在教会里牧会，最令人感到失望的就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对真理不清楚，那么。<咳> 他们呢，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四节那里所说的，他们众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那教会里呢，兄弟在过去牧会的时候，教会里曾经来过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是初信主的，他们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聚会了，我们就非常关心他们，去探访他们。 可是打了几次电话，他们都不接。去他们家叩门，他们也不开门。我们就觉得非常纳闷。但既然他们不想我们探访，也就算了。后来从第三者听到说他们去了耶和华见证会去了，我一听就知道他们给耶和华见证人迷惑了，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了。那关于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信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们也都了解，最主要的一点，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理，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跟天父是同荣同尊的。那么，所以呢，很可惜，这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就去参加耶和华见证会。另外，教会里也有一位年轻人，他从小跟父母参加教会的活动，多年来参加聚会等等，后来呢，跟一个穆斯林的女子谈恋爱。 他就转信回教。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担忧啊，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面前。所以呢，我跟教会一位同工就去探访他，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跟穆斯林他们所信的有什么不同？”我不但没有听到他想要辩护他自己的。 立场哈，因为他已经转信回教了，而且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不断的在攻击基督教信仰。哎，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的失望。我心里想，他过去多年来在教会里聚会、上主日学也好，听讲道也好，他把我们基督徒信仰或者圣经的道理听到哪里去了？非常非常令人失望。 所以呢，我们在真理上一定要好好的站稳自己的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我非常感谢神，南区正道堂非常强调读圣经、学习圣经这一点。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把学习圣经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没有打好根基的话，那些传异端的人、那些传异教的人，我们很容易就给他们迷惑了。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圣经的真理上站立得稳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看就看得出来，一听就听得出来，那些人所传的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所以呢， 学习圣经非常重要，熟读圣经、研读圣经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除了读圣经以外，有一些好的属灵书籍我们也要去花时间去读，让我们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从别人的所领受的亮光，让我们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深入的了解啊。那么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但要把真理学好，我们也要学习分辨是非或者说刚才提到了，在小字里面小字里面说做或者喜爱那美好的事，英文是 to discern what is best 啊。我相信我们一般人都学会这件事情哈。每次我们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总是会挑选好的蔬菜水果，不会去买那些又臭又烂的蔬菜水果，对不对？那我们到百货商店去买衣服的时候，总是会买不但是买我们喜欢的，而且是买那些好的那些不但是品质好的，而且是做得非常非常精细的哈那些东西。那么在属灵方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活在世上，我们做到很多事情，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很多都是乱七八糟的哈。我们应该要挑选那些好的，有好的呢我们就应该去挑选，去学习，去渴慕。最要紧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我们就应该去追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灵命上能够不断的有长进。还有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他也说过，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灵命要成长，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头脑所思想的哈，因为我们无论做学问，无论追求灵命长进，都需要经过我们的头脑，所以呢，我们的头脑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我们的头脑的话，我们就会好像中毒一样哈，我们就好像电脑中毒一样哈，就不会产生它应该有的功能因为如果我们的思想被一些世俗的观念、世俗的价值观所灌输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接纳或者接受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价值观等等哈，或者正确的观念。所以呢，有人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有一本书，书名叫《The Battle for the Mind》。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的思想头脑完全给撒旦占去了。他们所想的都是那些败坏的事情，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当然，表面上可能没有看得出来，但他们背地里他们所想的，就像圣经里面那些人，他们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记不记得？所以呢，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被魔鬼所占有。可是当主耶稣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当我们做神的儿女以后，神不但要把永生赐给我们，他也要得着我们整个人，不但是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等等。所以呢，刚才所提到的那一本书《The Battle for the Mind》，他就提醒我们，我们对我们所看的、所读的、所接触的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我们都没有分辨的话，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都吸收的话，那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害处的。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说，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所听的东西，听的话语，还有我们所接触的事情，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让这些不三不四、这邪恶的事情影响我们的内心，不让我们的内心被这世界的罪恶所污染。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我们也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参与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就像哥林多后书10:3-5那里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可是有些基督徒他们就不晓得怎样好好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他们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也都看也都读，虽然说他们不会去接受这些东西，但谁晓得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所接触的潜移默化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的心被这些罪恶所污染。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12:2那里也劝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最要紧的，我们要遵守主所给我们那最大的使命，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当我们全心全意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去爱神所爱的，恶神所厌恶的。保罗不但为着腓立比教会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和喜爱美好的事感谢神，他也因为腓立比教会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而感谢神。这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三点，结满仁义的果子。11那里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那么刚才呢已经提过了，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大概有10年的历史哈。那10年刚才说了不算太长，可也不算太短。那在这段时间当中，他们能够有很大的成长，确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那么腓立比教会他们就像我刚才说的，比起哥林多教会要成熟多了，而且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当中弟兄姊妹信徒们，他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英文叫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那圣经呢常常用果子来形容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就是基督徒成熟的属灵生命。例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那里对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意思说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他们能够跟主耶稣连结的话，生命就不断的会成长，趋向成熟，以后才能够结生命的果子。那提到圣灵的果子，大家也都很熟悉，保罗在加拉太书5:22-23那里提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那除了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以外，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作者提到基督徒所结的另外一种果子。在希伯来书13:15，作者在那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所以我刚才说了，圣经常常用果子来形容基督徒成熟的生命所结出的美好的美好的见证，美好的生命的果子，就是生活。所以呢，以上所提到的果子呢，是神给我们看到他所给我们新的生命所结的果子，别人可以从这些果子看出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就像主耶稣说的，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在葡萄呢？基利里岂能在无花果呢？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反省，看看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为主结出生命的果子。可是结果子也是需要一番功夫的，不是说我要结果子我就能结果子，对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能希望能够为主结果子的话，我们就要注意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做的。如果你们一般在家里有菜园或果园的话，大概这些道理你们都知道。这些果树啊，这些蔬菜啊，如果要长得好的，要长得好的话，一定要有充分的浇灌、施肥，还有这个除虫等等哈。所以呢，我们在属灵生命中呢，有同样的原则，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活水的浇灌，我们的生命呢需要有神的话语的喂养和滋润，还有呢，我们的生活呢也需要神的修剪啊。你们还记得主耶稣他在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说的，那些凡不结果子的，他就修剪，使他们结果子更多。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那我想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名叫雅各，我想大家对他的生平都非常熟悉。雅各跟以扫是以扫的双胞胎两个儿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他拣选了雅各作为继承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后裔啊。神拣选雅各，可是雅各他有什么好处呢？其实雅各他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哈，他常常做一些欺骗的事情，譬如他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他在他父亲面前撒谎说他是长子以扫啊。所以呢，这些事情呢，神要好好管教他们，神要好好的修剪他们，就是因为他骗了他的哥哥，因为他骗了他的爸爸，所以他不得不，他就被迫离开父母的家，跑到他母舅拉班的家里。那么他在拉班手下服侍，也给拉班骗了。你们还记得雅各想娶拉班的小女儿拉姐结果被骗了，拉班就先把大女儿给他，后来就对他说，你要服侍我，你已经服侍我七年，你再服侍我七年，你才可以娶我的小女儿。所以他花了14年，本来只是要娶这个拉姐，不过后来拉班把大女儿也给了他，这就不在话下了。反正他也给他的母舅欺骗了。后来他在拉班家里不耐烦了，他就离开，带着全家离开拉班的家，想要回到他父亲的家。那么在他回家的路上呢，他必须要遇见，要遇到他的哥哥以扫。想起当年他欺骗他哥哥，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他心里非常非常害怕。但神还是照顾他，在还没见到以扫之前，在亚伯河边，神就向他显现，神的使者与他摔跤。那么在摔跤的时候，雅各他不认输哈，所以一直在那里摔跤。后来神的使者就扭了他的大腿窝，之后呢，他就他的脚就瘸了。这故事你们都知道了。为什么神要做这种事情呢？因为他知道雅各他的个性太倔强了，他太过自信，他太过怎么说呢？太过那个顽固哈，所以神要管教他。所以呢，后来雅各他慢慢就学习顺服神，完全服在神的权下。所以他一生给我们看到神怎样修剪他的生命。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像雅各一样，我们总是想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个性非常的强，但神就要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顺服他的旨意。好，我们在雅各刚才已经看到了雅各身上看到神怎么做修剪的工作。那么结生命的果子呢，是神在救世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不但要我们得救，他的旨意也是要我们变得更像他。这是所谓的基督徒成圣的过程，我们不但得救，我们也要成圣，那么最后我们见到主的时候，那是我们得荣耀的那一天。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基本上就分成这个三个阶段。那成圣的过程是我们一生的学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 已经学习差不多了，我可以停下来，不用学习了。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成圣的过程是一生的学习。保罗他自己也说，他不是这样的不断的追求吗？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难怪神使用保罗，知道他离世的日子，不但将福音传遍当时的罗马帝国，而且还将神的启示和有关教会的真理都写下来，被纳入在新约的经典，成为历世历代信徒设立教会的蓝图。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如此。可能当然神不会用我们像当年神用保罗一样，但神却要用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做美好的工作。神不带我们接受福音蒙恩得救，他的旨意也是要我们的生命变得成熟，让我们能够为他结出生命的果子，成为别人的祝福，叫他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开始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非常的感恩，看到在保罗时代有像腓立比教会这么一个一群信徒，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而且他们也能够遵照你的旨意执行你的大使命，而且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为你结出美好的果子，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吸引许多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来信耶稣，接受福音。我们跟保罗一样，为腓立比的教会心中充满感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几次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也都能不断的从中得到帮助，得到亮光。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